正念之道六第五十二页第十五行，在精通两部戒本之后，他和另外的三十位比丘在加瓦拉瓦里亚圣地修行，履行沙门的任务。当他进行到双脚无法支撑身体的时候，就以膝盖来继续进行。有一天晚上，一个猎人误以为他是一只鹿，而用矛刺他。长老将深深刺进身体的毛拔掉，用一捆草来止住伤口，然后坐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他以自己的不幸遭遇作为激发精进心的机会，修行观禅，并且证悟了阿罗汉果以及四无碍解智。比达摩罗长老为了让同修的比丘们知道自己的成就，就发出轻咳的声音，然后说了下列这首表达获得解脱之喜的偈颂：一切世间最圣见者，佛陀如此地开示，诸比丘，色不是你们的，舍弃它吧。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都是生灭法，生起后立即坏灭，其即灭是为安乐。在这个故事中谈到佛陀开示的话，诸比丘，色不是你们的，舍弃它吧。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呢？它的含义是，我们必须舍弃对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执着。如何才能舍弃对五蕴的执着呢？首先我们必须照见五蕴及其因，然后必须观照他们的迅速生灭为无常，观照他们受到生灭的逼迫为苦，观照他们没有恒常稳定的我为无我。若能如此观照，就能舍弃执着。色不是你们的，他们一升起之后就立刻幻灭。同样的道理，受也不是你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受或心理的受。如果受是你们的，那么受就会一直存在，而且你们将能控制自己的受。然而由于其因缘生灭无常，因此受也是生灭无常的，苦的，无我的。若能如此观照，就能舍弃对受的执着。但是若还未能如此修行观禅，例如对于还在修行止禅的人，他就必须借着专注于禅修的目标来压抑身体的痛苦。那些走过来看比达摩罗长老的比丘们说：尊者，如果佛陀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伸出手越过海洋来摸你的头，以赞叹你所付出的精进。因此正如提舍长老与比达摩罗长老等的例子，此四念处法门有助于灭除痛苦。接着我要讲另一个故事来说明四念处法门有助于灭除内心的忧恼。第四天王见到自己的五种衰相之后，由于害怕死亡而满怀忧伤，他前来拜见佛陀，并且提出十四个问题。佛陀回答了关于舍受的问题之后，第四天王证得出果的圣位，其他八万位天神也都证得同样的果位。他再一次转世，还是投生为地士，继续做众神之王。透过修行受念处，第四天王得以超越内心的忧恼。此外还有苏巴玛天神的故事。有一次在一千名天女的陪伴下，他正享受着天界的快乐，其中五百名天女在树下采花的时候死亡，并且投生在地狱里。苏巴玛天神见到他们的投生，并且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结束，死后也会投生到那个地狱里，他感到非常恐惧。 为什么他也会投生到那个地狱呢？因为他们在天界一起享受天乐的时候，都是内心充满对感官享受的爱欲，爱欲是一种恶业，能够使众生投生在地狱中受苦。当时苏巴玛天神带着剩下的500名天女一起来见佛陀，并且如此对佛陀说：这个心总是怀着恐惧，时常充满着扰动不安，担忧已经发生的困难以及即将面临的灾患，可否请您慈悲告诉我免离一切忧伤的处所？世尊回答他说：除了精进地修行七觉支，除了谨慎小心守护根门，除了舍弃世间一切纷扰，我不见众生有安乐之地。佛陀开示之后，苏巴玛天神与他的500名天女证悟出果须陀洹。他得知自己获得无价的证悟之后，就开心地回到天界去了。因此应当了知，正如地势天王与苏巴玛天神的例子，四念处法门有助于灭除忧恼。接着我要解释成就正道这一句。八圣道分称为正道或圣道，培育了世间的四念处之道以后，有助于证得出世间道。下一句经文是现证涅槃，这是指亲身直接体验不死的境界涅槃。涅槃之所以得到其名，乃是由于没有爱欲的缘故。修行此法门可以逐步地提升智慧，直到证悟涅槃。虽然讲到使众生清净这一句的时候，下面那几句所要表达的6种利益都已经包括在内了，然而除非能熟悉佛教字词的用法，否则不能了解下面那几句话的重要性。世尊并不是先让人熟悉佛教字词的用法然后才对他们说法，而是在经中直接解释字词的含义，因此他以超越忧愁与悲伤等词句来解释单一的道路所导致的结果。或者可以这么说，佛陀如此解释是为了显示单一的道路之所以能使众生清净，乃是由于超越忧愁与悲伤。能够超越忧愁与悲伤，乃是由于灭除痛苦与忧恼。能够灭除痛苦与忧恼，乃是由于成就正道。能够成就正道，乃是由于现证涅槃。这宣示了借着单一的道路而达到解脱的方法。再者，这表达出对单一的道路之赞叹，正如世尊在66经中以8种相来表达赞叹，在圣种性经中以9种相来表达赞叹。同样地，在本经中他以使众生清净等词句所包含的7种相来表达对单一的道路之赞叹。为什么世尊要如此地赞叹呢？因为要引发比丘们的兴趣。世尊心里想，听闻了如此的赞叹之后，诸比丘就会相信此法门能够去除4种压迫，也就是由于内心郁闷所产生的忧愁，以言语混乱为特征的悲伤，由于身体苦受所产生的痛苦，以及由于内心苦受所产生的忧恼，并且他们会相信此法门能带来清净、智慧与涅槃这3种非凡的成就，他们会确信应当学习、精通、熟记、背诵此教导，以及应当修行此法门。由于正念的目标有身、受、心、法这4种的不同，所以有4种念处。为什么世尊只教导4念处，而不教导更多或更少的念处呢？因为这样适合于堪受调伏者的根性。 众生可分为两类，即钝根者与力根者。钝根者是指学习得慢的人，力根者是指学习得快的人。众生又可分为另外两类，即爱行人与践行人。爱行人是具有可爱性格的人，践行人是具有见解性格的人。众生又可分为另外两类，即止行人与观行人。止行人是先修行止禅，达到禅那之后才修行观禅的人。观行人是未达到禅那就直接修行观禅的人。在堪受调伏者当中，爱行人与践行人各有钝根者与力根者之分，止行人与观行人也各有钝根者与力根者之分。关于这一点有下列的陈述：对于钝根的爱行人而言，观察出色身的念处法是达到清净之道；对于力根的爱行人而言，维系的法门受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在这里，身的意思是群体。根据无碍解道，身可分为三种：一、呼吸身；二、所生身；三、名身。呼吸身与所生身两者属于色身，因此可以说身可分为色身与名身两种。如果有系统地辨识呼吸中的世界，你就会见到呼吸是由许许多多微粒色聚组成的。分析这些色聚时，你会发现每一颗色聚里最少含有九种色法，也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与声音。这九种色法组成的群体称为呼吸身。所生身包括四种：一、业生色，由于过去生的业力所产生的色法；二、心生色，由心产生的色法；三、识觉生色，由火界产生的色法；四、食生色，由食宿产生的色法。第三种身是名身，意思是名法的群体。名法升起的时候也是成群地升起，在一个心事刹那里有一个心和许多个心所同时升起。还有另外一种身，如头发、身毛等32个或42个身体组成部分，由于它们也是由究竟色法构成的群体，所以它们也称为身。在大念处经中，所谓的身是指色身与名身。对于钝根的践行人而言，不需要辨别许多差异的法门，心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对于力根的践行人而言，需要辨别各种差异的法门，法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对于钝根的止行人而言，由于他能够轻易地取得禅相，所以身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对于力根的止行人而言，由于他无法持续地专注于初的目标，所以受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对于钝根的观行人而言，不需要辨别许多差异的法门，心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对于力根的观行人而言，需要辨别各种差异的法门，法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或者可以这么说，佛陀教导四念处，乃是为了要去除常乐我净的错误观念。四念处是：一、身念处，正念注意在身；二、受念处，正念注意在受；三、心念处，正念注意在心；四、法念处，正念注意在法。就身念处而言，身体是丑陋不清净的，但是有些人因为颠倒的缘故，认为身体是清净美丽的， 为了让这些人了解身体的不净，让他们舍弃错误的观念，所以佛陀教导身念处法门。就受念处而言，感受是痛苦的，但是有些人因为颠倒的缘故，认为感受能带来快乐。为了让这些人了解感受的痛苦性，让他们舍弃错误的观念，所以佛陀教导受念处法门。就心念处而言，心是无常的，但是有些人因为颠倒的缘故，认为心是恒常不变的。为了让这些人了解心的无常性，让他们舍弃错误的观念，所以佛陀教导心念处法门。就法念处而言，五蕴十二处等法是没有实体的，无我的，但是有些人因为颠倒的缘故，认为法有实体有我，或认为法是我的一部分，或认为法是我，或认为法有不变的本质。为了让这些人了解法的无我性、无实体性，以及灭除蒙蔽他们的心的颠倒，所以佛陀教导法念处法门。疏钞解释说，身和受是造成可爱的主要原因，要去除钝根的爱行人对身的可爱，观察身的不净是适合的，因为身这个粗的目标是造成他们可爱的要素。对于这一类人而言，第一种念处身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为了去除立根的爱行人对感受的可爱，观察感受的痛苦性是适合的，因为感受这个维系的目标是造成他们可爱的要素。对于这一类人而言，第二种念处受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心和法是造成错误见解的主要原因。对于钝根的见行人而言，依照本经所教导的单纯方法来观察心是适合的，心是造成常见的决定因素，因此应当观察心是无常的，并且以本经的分类法，如有贪欲的心等等来观察心，以便去除认为心是恒常的颠倒错觉。所以对于这一类人而言，第三种念处心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对于立根的见行人而言，依照本经所教导的各种方法来观察法或现象是适合的，法是造成我见的决定因素，因此应当依照想、触等以及五盖等来观察他们，以便去除认为法是我的颠倒错觉。所以对于这一类人而言，第四种念处法念处是达到清净之道。心与法除了造成错误见解之外，也会造成可爱，身与受除了造成可爱之外，也会造成错误见解。然而身与受影响可爱的作用偏强，心与法影响错误见解的作用偏强，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注释继续解释说，佛陀教导四念处并不只为了去除四种颠倒，还为了去除四种瀑流、四种恶、四种漏、四种戏服、四种直取、四种邪行以及骗知四种时。就背诵与集合于一处而言，四念处只是一种法；就原因及同样证入涅槃而言，四念处也只是一种法；但是就修行法门而言，四念处则是四种法。譬如一座城的四面都有城门，来自东方的人带着东方出产的物品从东门进城，来自南方的人带着南方出产的物品从南门进城，来自西方的人带着西方出产的物品从西门进城，来自北方的人带着北方出产的物品从北门进城。涅槃就好比是这座城， 出世间的八圣道分就好比是城门，身受心法就好比是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以十四种方式修行生念处而证悟涅槃的人，就好比来自东方的人带着东方出产的物品从东门进城，以九种方式修行受念处而证悟涅槃的人，就好比来自南方的人带着南方出产的物品从南门进城，以十六种方式修行心念处而证悟涅槃的人，就好比来自西方的人带着西方出产的物品从西门进城，以五种方式修行法念处而证悟涅槃的人，就好比来自北方的人带着北方出产的物品从北门进城。书超解释说，因为进入同样的地方涅槃，所以说四念处只是一种法，不同的念处却同样都会归到涅槃，称为集合于一处。在这里大家不要误解说只修行四念处中的单一种念处就足以证悟涅槃，我要进一步解释这一点。在相应部中有两部不骗之经，佛陀在经中说，诸比丘，如果不能以三种骗之来了知一切名色法或五蕴法，就无法解脱生死轮回。三种骗之是：一、所知骗之，即名色分别智与缘色受智；二、审查骗之，即思维智与生灭随观智。这两种观智观照名色法及他们之因缘的生灭，所以称为审查骗之。三、断骗之，即从坏灭随观智起乃至道智，除了能够根本断除烦恼的道智之外，其余的观智只能暂时断除烦恼。因此根据不骗之经，如果想要断除烦恼解脱生死轮回，你就必须以三种骗之来了知一切名色或五蕴及他们的因，并且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再者，阿毗达摩藏的注释也解释说，只观照色或只观照名都不足以证悟涅槃，因此禅修者必须有时观照色，有时观照名。在观照名色法的时候，如果只观照内在或只观照外在的名色法，这样也不足以证悟涅槃，必须有时观照内在的名色法，有时观照外在的名色法。佛陀在大念处经中教导身受心法这四念处，修行身念处的时候，你注重在观照色法，但是只观照色法是不够的，还必须观照名法。同理，修行受念处的时候，你注重在观照受，但是只观照受是不够的，必须也观照色法及其他名法。修行心念处的时候，你注重在观照心，但是只观照心是不够的，必须也观照色法及其他的名法。在法念处当中，佛陀教导观照五蕴等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大家不要误解说只观照四念处当中的一种就足以证悟涅槃。在经中佛陀继续开示说，经文：何谓四念处？在此诸比丘，比丘以热诚正知正念安住于观身为身，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他以热诚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受为受，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他以热诚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心为心，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他以热诚正知正念安住于观法为法，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讲解：在听闻佛法的四众当中，佛陀只称说比丘。什么是比丘呢？ 比丘一词是指精进地修行佛法的人，天神以及除了比丘以外的其他人当然也精进地修行佛法，但是由于比丘的身份殊胜，所以佛陀称说比丘。在接受佛法的各种人当中，比丘最为崇高，因为比丘适合于接受各种教导。再者，提到最崇高的人之时，其他的人也都包括在内了。就好像皇家出巡的时候，提到国王之时，他的随行人员也都包括在内了。佛陀在经文中说观身为身，这里的身指的是色身，即色法的群体。就如之前我所说的，只观照色法不足以证悟涅槃，必须也观照明法为无常、苦、无我。然而在教导身念处时，佛陀注重于观照色身，因为他想在受心及法念处里个别地教导观照明身。色身是由大大小小的物质成分聚集而成的，例如头发、身毛、指甲、牙齿等等。以集合体的角度来看，身就像象群、车群一般。就不净物之焦点的意义来说，身体是可厌恶的，身体是恶心之物、极度可厌之物的诞生地。诞生地就是产生的地方。产生了什么东西呢？产生了头发等不净物，因此身体是污秽不净之物的发源地。在观身为身这一句中，为什么身字被用了两次？这是为了确定目标，将目标分离出来，以及彻底地分解事物密集的表象。色法有三种密集，即相续密集、组合密集与作用密集。如果禅修者只能在身上的某个部位观察到硬、某个部位观察到冷等等，而还未能见到色聚，那么他就还没有破除相续密集。唯有当他能够见到色聚之时，才破除了相续密集。再者，即使禅修者能够见到色聚，但是如果无法分析单一粒色聚里的究竟色法，那么他就还没有破除组合密集。意思就是说，他还不能透视究竟色法。唯有当禅修者能够分析色聚里的地、水、火、风等究竟色法之后，他才破除了组合密集。再者，即使能够分析色聚里的究竟色法，但是如果还不能了知每一种究竟色法的作用，那么他就还没有破除作用密集。因为色聚里的每一种究竟色法各有不同的作用，所以你必须有系统地辨识每一种色法的特相、作用、现状、静因，以便破除作用密集。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佛陀在经上教导观身为身，这个身字被用了两次。